身坐靠大比喻，总定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复云：善知此，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虚假大善之始，是导见性，当知愚人自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自心地精，无畏汝说。
好吧，就这一段。这位史经呢，史经呢是对刺史的一个称呼。请意呢就是请他说法，你说叫罪问未尽之应。这一段呢说明这个这个禅宗的这个法门呢是属于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属于这个六度里边的第六般若度。这个般若呢，这个地方讲的摩诃般若呢是大般若。大般若呢就是这个实证真如的或者法界体性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呢不是学来的，而是开发的，就是世人本自有之，一切众生呢本来都具有。这个在华严经的如来出现品里面讲，有一切众生呢都有如来的三种智慧，一个就是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这三种智慧嘛，我认为就是一种，就是一切智，就是实证法界体性真如的这种智慧。这个藏传佛教的高级派嘛，把它叫做自然智，因为它是本来就具有的。当你的心呢跟这个本来的真实相应的时候，这种智慧呢自然就会显现，它不是修出来的。只缘心迷不能自悟，因为你被什么迷呢？被你的这个妄念跟烦恼所，就是虚妄的认知、不如实的认知所迷。那么怎么自悟呢？是虚假大智善知识，世道见性。这个地方讲的大智善知识嘛，就不是一般佛法里讲的这个善知识。一般佛法里讲善知识，能够使你引导你，得到正性正见嘛，这个就可以叫做善知识。大善知识呢，指的是能够使你这个明了心性的这样的善知识，也就是合格的禅师。这个禅师必须要经过这个禅师的示导。导是引导，示呢它是它的一种教学方法。这个说明了这个禅宗的法门呢必须要依止大善知识，合格的禅师呢才可以开悟。这个对合格的禅师，什么叫做合格的呢？这个有后来有禅师说嘛，见果与师方开领众，就是你的这个开悟见性的这个见地呢要超过你的师父才可以。在清初的云居山戒显的这个禅宗锻炼法里边，他把能够当合格禅师的条件呢讲得非常明白，就说必须要参禅的三观透彻，自己彻悟了，彻悟以后呢你不一定能教导别人，然后呢还要掌握能够使别人开悟的技巧，掌握这个技巧以后也还不行，还得学习经论。因为你不明白经论的话，这个古人讲嘛，这个通宗不通教，开口胡乱道，可能你在说法的时候嘛也可能说错。所以还要明白这个，要学教理，把教理学好以后就才可以当禅师呢，指导别人参禅，但是还不能当禅宗寺院的住持。禅宗寺院的住持呢跟现在的住持不一样，现在住持是管理寺庙的，禅宗寺院的住持呢主要的职责是领众参修。 你牛顿三兄你自己没有开悟，你怎么领证呢？啊，而这个注释的要求就更高了。嗯，他除过这个通达佛教的经论以后，他还得通达这个世学，主要就是儒学，啊，世家的一些知识嘛。因为这样呢，才能化导这个，尤其是化导这个儒生，化导当官的，化导这个社会精英人士，嗯，所以这个中国古代有些禅宗寺院的对于方丈的要求呢，它是非常高的，对禅师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仅仅是自己开悟的，那还不一定能当禅师，所以如果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可以很久以来吧，可以说就没有这个合格的禅师了。当知愚人之人，佛性本无差别那佛性呢，不但愚人之人没差别，一切众生呢都是没有差别的，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智有愚。然后他今天要说的这个法门，不是叫做禅法，而是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下一段。
善知识，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时自信般若，犹如说时不饱，口但说空，万劫不得见性，终无有益。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语，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须心行，不再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何名摩诃？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头无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
好吧，这个，就是，六祖所说的这个，摩诃般若呢，它不是这个，不是文字般若，也不是观照般若，而是实相观般若，就是说一定要心行，内心呢要正道。那内心正道，这个摩诃般若的，究竟是个什么境界呢？下面这一段嘛，就是对于正的摩诃般若的这个描述的表述吧。摩诃般若呢，本来是不可以言说的，这那唯识学来讲的话，根本智正真如呢，是绝对不可以言说的，只有后的智呢是可以言说。那么六祖的下边对于这个摩诃般若的这个表述了这一段嘛，就是后得智的境界。后得智的境界在描述般若的时候，也大部分都是用遮权的方法。他首先表权嘛，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这在后得智的境界里边嘛，他会感到自己的心呢，不是像我们众生呢平时这样对这个这叫腔子呢，它的量呢是很小的，这我们凡夫的心呢经常都是这样，因为经常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这个心呢跟自己的身体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这么大，不可能像虚空那么大。而开悟的人呢，他的心量是狂，是像这个法界一样大。要比喻的话，就是虚空，然后没有什么呢？没有边畔，就是没有边际，也没有方位，就是方圆大小，是超越空间的，也没有青黄赤白，这是眼可见的各种色相，就是这个心性呢是不可眼见的，也没有上下长短，下面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个是讲他没有任何这个烦恼情绪的，也没有善恶的分别，没有烦恼一切情绪，没有善恶的分别，也没有头尾，而在这个心量里边呢，又显现这个诸佛刹土，虽然显现，但是他又净同虚空，一切 不但是我们这个无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像虚空一样，就是诸佛的刹土了、净土了，也像虚空一样。嗯，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这个在本性里边呢，是没有一法可得的。嗯，自性真空，所以叫做自性真空。真空嘛，就是绝对的空，就是一点自性也没有，一个法也不可得。只要有一个法可得嘛，那就不是真正的自性真空。下面，
善知识莫闻无所空，遍及浊空，第一莫浊空，若空心静坐，即浊无际空。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尽皆不取不舍，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故曰摩诃。善知识迷人口说，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说，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周遍法界，用其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虚自由，去来自由，心起无智，即是般若。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是名为真性，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可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恰是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非吾弟子。
前边一段吧，主要表述了这个心性呢，这个摩诃般若呢，毕竟空啊，这个没有一法可得，但是这只是心性的一个方面。如果执着于这个方面的话，那就是又是落到这个一边，不是中道了。所以他马上就要这个讲另一个方面啊，不要着空啊。这个空呢，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按照这个般若经讲的，就是这个无自性的空。无自性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就没有那种实有的本来就具有不依因缘这个所生的这种这种实体。然后下边就批判了那种着空以后拿这种自己认为空的这种见地了去修行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嘛，就是空心静坐，什么都不想，让什么念头都没有，然后在那坐，这样修的话是可以坐很长的时间，而且禅门里边嘛，有很多人嘛，实际上也都是这样修的，这样修的话，就是讲，这是无际空，这种空呢，不是真正的本来空性，而是无际空，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内心什么念头都没有，这个只是这样做下去的话，这个时候的心呢，并不是跟真如相应的心，而是无记心，非善非恶，没有任何念头，这是无记心，它并不是本来空性。善知识世界虚空，能看万物色相，就说这个本来空性呢，虽然空，但是它能够包含万物，甚至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还有一切的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这一切有为法、一切无为法，它都在自性里边，本来就具有的，本来就包含的，所以世人性空，这个摩诃般若所说的性空嘛，是这样的空。它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空，是包含一切，但是有绝对没有自信这样的空。然后这个对自信呢，再加一个概括嘛，就是它有能包含万法，这叫做大，所以叫做摩诃般若。 一切万法，这个包括有为法、无为法，都在我们凡夫众生的这个自信当中。那么自信既然包含万法，那么我们怎么样这个与自信本来的空性、本来的道相应的去修行呢？那还是在人际关系、实际生活当中嘛，这样去修行。那么在人实际生活当中呢，若见一切人不管是恶人善人，不分别他的善恶，因为这个本来的空性、空心呢，它是不分别善恶的。所以在社会生活当中呢，对自己碰到的恶也好、善也好，一切人呢都是以平等的看待，不取不舍，既不取他的善恶，也不舍他，亦不染着，心如虚空，名之为大。这个是开悟的人在人际关系、社会当生活当中他的一种心境呢，他是一个平等的心境，他看一切众生嘛都是平等的，不分别善恶，这就叫做摩诃。然后呢，有的人呢是空心静坐，本无所思，自称为大。空心静坐，本无所思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无记心，这个时候的心呢不称为，并不是大，他的心量并不见得大。你在无记心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自己可以体会到，他并不大，这个心并不大，他只是无念而已。真正的这个真性呢，他肯定有这个心量广大的这种大。所以像这样空心静坐的人，六字讲不可以语为邪见故，这种人呢是属于邪见，是着于这个无记空。又对心量呢也进行了描述，心量广大，遍诸法界，它广大的多大了，是遍诸法界，像整个法界整个宇宙一样大。应机寥寥分明，应用的时候呢，因为法界有它的体，这个遍诸法界的是它的体性，它还有它的用，它的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本觉，由本觉所生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这都是它的用。当它用的时候，因为你在生活当中呢，你必然要用，用的时候嘛，寥寥分明，应用遍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切，一即一切嘛，就讲这个，因为一切都是法界，乃至一个微尘，小到一个微尘，短到我人的这个一念，当下的一念呢，都是法界的全体，所以叫做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当你的心量跟法界一样大，一切即一切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嘛，你的运行呢是去来自由，兴起无滞，那就没有任何障碍了。这个呢就叫做般若，因为它能够自然的体证到这个诸法的空性、心量的广大性，所以它没有障碍，一切的障碍都是因为虚妄的分别所生，你分别人我，分别善恶，分别这个自他，这样嘛就必然产生这个障碍。善知识，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就是这种般若智慧呢，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心性本来就具备的，并不是从外面，不是别人呢佛呢给你从外面灌输进来的，是从这个自性呢开发出来的，它本来就具有，就像这个阳光呢、太阳的光呢。本来就具有，任何时候它都没有失去，不过被乌云遮蔽了，只要把这个乌云驱散了，这个阳光呢就会显现，他开悟的人嘛大概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他开悟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真心的本来就具有，不是说修成的，这叫做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只要你的心性真了的话，你这个心性当中显现的一切呢都是变成真如了，因为一切法呢本来自性的都是真如，所以呢修行的人呢要心量大事，不行小道。什么叫做大事呢？就是这个心呢任何时候都要跟本来呢极其广大没有边判的这个真如呢相应，这叫做心量大事，不行小道。那小道嘛就是你起各种各样的分别， 比如说你修行的人呢，其实我今天哪一个戒吃了没有，我哪一句话说对了没有，说错了没有，这个叫做小道，我禅定修了没有，这个戒定呢，还有你的这个世间的各种福德了，这都属于小道，所以这个修这个禅宗法门的人呢，他不在这些方面用功，他只要在心性上用功，只要心跟这个真如相应了，就一真一切真，你所做的一切呢，你不管怎么做，你都是符合于戒律的，不管做不做了，你都是在定中，因为你在这个法性大定当中，所以他不在那种小的那种禅定啊，一禅二禅呀、啊，什么熟悉呀、啊，什么上面用功夫，如果说、这个苦莫终日说空啊，你只是口上说，天天讲经说法了，给别人说，这个一切毕竟空，但是心中不修此行的话，恰似凡人自称国王，终不可得。这样的人呢，非无弟子。再看下面，
善知识，何名般若？般若者，常言智慧也。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觉；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识真空。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般若蜜？此是希伯语，唐言到彼岸，解义离生灭。浊尽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此岸。离尽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号般若蜜。善知识，蜜人口念，当念之时，有妄有非，念念非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识，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浊尽即烦恼，后念离尽即菩提。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遍三途为戒定慧。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万中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不起狂妄，用智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现在讲的嘛是般若行，什么叫做般若呢？这个般若呢是本心的一种用，本来就具有的一种用。他这个地方对于般若的解释嘛，就是它是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渝，常行智慧，这叫做般若行。它般若是要行。就落实在你的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叫做行。一念愚即般若觉，你只要说心跟这个本来空性不能相应的时候，那么心中呢马上就没有般若。一念智即般若生，这个一旦跟这个本来空性相应，这个自然智呢就产生。所以这个高级配讲什么叫做自然智呢？就是心跟本来的空性，本来空性是一个理，跟这个理相应的时候，它就自然会有一种跟这个能够明了这个本来空性的智慧产生。这种智慧呢是本来具有的，所以叫做自然智，就是说具生智，因为它是跟本来空性的同时所起，所以叫具生智。它这个高级配的这种大乘用的见地嘛，就要做具生之见，也要做自然之见，就跟禅经这个地方讲的般若智呢是一样的。这个般若是无形象般若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什么东西，而只是一个智慧心什么叫做般若蜜呢？般若蜜的 这个梵语的意义嘛，叫做到彼岸，也达到目的地，这样的意思。解义离生灭，浊净生灭起。什么叫做这个生灭呢？生灭是从何而起呢？生灭就是以为法，生灭是因为心，在这个净上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开放了，这个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上边嘛，升起分别，升起执着，这个时候嘛，就有生有灭，就到以为法境界，到三界的这个有生有死的境界了。就像这个水呢，平静的水呢，因为风呢起了波浪，这个就叫做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长同流。只要你的心呢离这个境，心离境并不算你要起一个作意呢我要离境，而是如实的见到这个一切境界色声香味触法，人我自他，这等等的境界呢，它本来空，本来呢不生不灭的这个本性，是这样离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离，就故意去离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妄念，又是一种烦恼。只要心呢在一切境界上边，这个如实的见到它的本性，不产生执着的话，这个心，这时候的心呢，就如水长通流，就像那长流水一样。这就叫做彼岸，就叫做波罗蜜。所以这个法呢，般若行呢，这个完全要落实在自己的这个一切这个行为当中，一切修行当中。说一念修行自生等佛啊，不修其法，一念修行自生等佛啊。这个地方讲的自生等佛嘛，也不是说你完全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当你这样跟这个真如一念相应的时候，你就证得了自信本来具有的法身。在这个意义上呢，可以说，因为这个十方诸佛跟这个一切众生呢，它是同共一法身，它共同以法界体性为身，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也就自生等佛了，因为跟本来呢，你可以明了了。自身呢，跟十方诸佛嘛，本来是一起，是同一法身。这个呢，诸佛所具有的般若智呢，在这一念也这个跟这种智慧相应。从这个智慧而言，是自身等佛。当然佛还有其他很多的功德，你仅仅是修这种般若行的，不一定能具备。甚至是凡夫即佛，凡老即菩提，为什么说凡夫即佛呢？因为凡夫的本性体性呢，它跟十方诸佛呢是一模一样，它同以一个法界体性，为自性。凡老即菩提，为什么说凡老即菩提呢？因为烦恼本空，没有它的实体，没有它的实体，但是有它的作用。当起了烦恼的时候，你的身心呢马上起变化，起化学变化，起物理变化，起生理变化，马上起，它显然是有作用的，有作用嘛，那就肯定有一种力量，所以烦恼呢，它是一种力量，那就说从中国哲学讲嘛，你烦恼是有气的，它是有气所发动的，这种气是什么呢？它也是本来心性所具有的一种功能，它能升起烦恼。能够升起智慧了，这都是本来心性具有的一种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的话，那么也就没有菩提，就这种功能嘛，在密教里边讲的比较清楚，它的这种功能嘛，就是你的本性所具有的两种菩提，一种叫做白菩提，一种叫做红菩提。红菩提嘛是阳性的，白菩提嘛是阴性的，阳性的呢，它可以升起这个精进跟方便，阴性的白菩提嘛，它可以升起慈悲跟智慧，所以烦恼的本性从它的那种能升起它的那种能量来讲呢，不管是心理能量也好，这个物理能量也好，它的本性呢，它跟菩提呢是一个，所以密教嘛，把这个东西嘛叫做白菩提。 只因为你这个在这个迷惑了这个本来真性啊，这不能如实的知见的时候，以产生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形，然后在这种心形为根本的产生了各种烦恼。他说他用的这个能量呢，他跟产生菩提的这种能量是一个，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当你用这种烦恼即菩提，因为他自性本空啊，烦恼即菩提的这种见地去观烦恼的时候嘛，所以当下呢就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这是断烦恼的最妙的方法。前念名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凡夫跟佛的诸佛的区别嘛，只是一个迷悟之别。前念浊净即烦恼，后念离净即菩提。迷什么呢？迷净在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见的这个净上不能如实的知见，这样就产生了迷惑，又迷惑了，由这个迷惑了就产生了这个烦恼。甚至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低这个是佛法里边最高的，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无住无妄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三世诸佛呢都是因为证悟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才能最后才能成佛道的，所以呢应该用大智慧打破无用烦恼成恼什么叫大智慧呢？就是摩诃般若用这种观这个无用烦恼成恼，成恼嘛就是烦恼的另一个别名，因为六尘能够使扰乱人心的，使人呢心的不平静不安逸，所以呢叫做成恼，一切烦恼又叫做成恼。用这个摩诃般若如是之见的智慧来关照无用本空他不是故意要把无用打破只要如实的关照无用本空的时候这样打破的如此修行定成佛道，变三毒为戒定慧。贪嗔痴三毒呢他可以用这个摩诃般若来转化把它转为这个戒定慧那么具体的讲嘛，这个吃了就可以转为慧贪了可以转为戒嗔了可以转为定这个法门呢我此法门就是不这什么法门呢？六祖把它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所以这是个一乘道它不修很多的行只是在一个行上下功夫，就是般若这一行上下功夫，所以叫做一乘道这是大乘的一乘道。小乘的一乘道嘛是四念处，大乘的一乘道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生八万四千智慧，八万四千嘛表示非常多，所有的智慧都是从这个一个般若智在唯识学讲的就是根本智跟厚德智所升起的为什么要升起八万四千智慧呢因为世人呢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性这个自性里边呢本来就具有八万四千的智慧但是这些智慧呢被八万四千尘劳呢遮蔽了所以呢要拿这个一般若呢要照破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尘劳让这个本来具有的八万四千智慧呢显现无此法者即是无念无意无着无念无意无着嘛这个是禅宗观修的一种诀窍对这个诀窍因为无念无意无着呢很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无念就是一切不念，无意嘛就是一切不记忆一切都不记，心里空空的，任何时候什么事都不记无着一切都不执着这个这样理解嘛是误解了这个无念无意无着 这个大师所说的无念无依无着嘛，就是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不起狂妄，用自证如性。狂妄了就是不自欺，所以这个别的事情呢是可以可以跟别人呢是好欺骗的，骗别人是很容易的。我前几天我跟那个张善的教授交谈嘛，我是这样说的，我说欺骗别人很容易，但是欺骗自己很难。就在薄弱这件事情上呢是不可以自欺的，而且也不能自欺。你没有证道理，就是你的疑就是不能断，这件事情是不能自欺的。一定不能自欺，悟了就是悟了，没有悟就是没有悟。要用自证如性，以智慧观照，这个地方的观照呢是用自证如性以智慧观照，这个指的呢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思慧文慧或者思慧，就从真如性里边本来具有的那么一种智慧，那种智慧嘛，最起码这个是属于观照般若，跟这个修慧真正开悟以后见到以后证到的这种智慧观照，这个指的是加兴，在加兴位呢拿观照般若观照，在这个修道位呢是拿这个已经证到的修慧来观照，就六祖这个地方嘛，是把加兴位跟这个修道位嘛，他拿在一起讲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智慧，拿这种智慧去观照的话，与一切法不取不舍，你取也是执着，舍也是执着，所以这个正确的态度嘛是对于一切法都是不取不舍。这个叫做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当自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莫能据说。此法门是最上乘，为大智人说，为上根人说，小根小智人闻，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于盐湖堤，成意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藻叶。若与大海，不增不减；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顾，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从天有，原是农人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百川流众，却如大海，何为一体？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善知识，小根之人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原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原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密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开悟顿教，不能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善知识，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能修此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善知识，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智，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质不有，故知万法本质人心，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现在说的嘛就是般若三昧，这个般若三昧嘛属于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卷四十三嘛，讲般若不异三昧，三昧不异般若，这个三昧呢，只是定，这是六度里边的第 我禅定这一度所修的。嗯，般若三昧呢，就不是属于这个般若经所讲的这个百八三昧里边没有一个般若三昧啊、这个只是大智度论里边提到这个，但是没有把它算作一种三昧啊、大智度论里边讲般若就是三昧，三昧就是般若啊、因为当你的心呢跟这个真如相应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嘛也就在定中，它是一种自性大定，所以说般若就是三昧。嗯，把这种三昧呢，它不是在一般的定呢，是把心呢是寄缘在一个目标上面啊，比如说属息观呢，这个阿拉伯浪它是这个观自己的呼吸啊，他们当代南传佛教的嘛，一般是啊观先观这个地方嘛，呼吸出入的时候在这地方的触觉啊，或者观嘛呼吸的时候肚皮的起伏啊，或者呢修不净观嘛，观想一种境界啊，观想一个尸体呀、腐烂的状况啊，总之嘛，你的心要定在一个目标上，要长久的定在一个目标上嘛，达到心不动的时候嘛，这个叫做三昧啊。那般若三昧嘛，它也是定在一个目标上，但是这个目标呢啊，是这个法界的起性。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事项，是一个法界的体性。所以这种三昧嘛，虽然呢这种三昧呢不拘于行住坐卧的方式，它不一定要坐着修啊，任何时候呢都可以修啊，甚至功夫成熟的人呢，他在说话办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也都可以修啊，因为他定在体上啊，他不是定在运上啊，定在运上嘛你就不能修。所以运上你要修四禅八定的时候，你必须要端坐在那里啊，坐姿不好你都不能入定。但是般若三昧就不是这样啊，这叫修般若行。它是一种行，它在一切时中呢一切行为当中嘛，它都要这样修。持诵金刚般若经呢即得见性啊，这个六祖用的方法是持诵金刚般若经啊。为什么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呢啊？因为这个《金刚般若经》呢，它非常简要，但是呢，它里边有很多啊，能够跟这个真如相应的这个诀要啊，比如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诀要啊。当你诵这个经的时候，它这个因为这是佛说的，它佛说的这个话呢，它本身就有很大的加持力，它可以触发你的。这个内心所自性所本具的这个般若的种子，所以这个持诵般若经呢，开悟的人呢，典型的呢，起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太虚大师，他是在普陀山闭关的时候嘛，这个看这个六百卷大般若经，看到一定的地方呢，忽然一下呢，证入一种定境。他认为这个定嘛是出世间的定嘛的是，他当然认为自己是见道的。一个呢是藏传佛教，这个叫做觉育派嘛，觉育派的祖师叫做女性的一个大成就者，叫做玛吉罗种，他也是在持诵这个般若经的时候嘛，忽然一下见道，这个嘛就是六祖大师，他听到别人诵经赶紧嘛就开悟，因为六祖是这样开悟的，所以他也劝别人嘛，只要持诵金刚般若经嘛，既能开悟，既能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分明赞叹，我能具说。这个经呢，确实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这个法门呢，六祖赞叹这个法门呢是最上乘，就是佛法里边最高的。这个最上乘法门呢，也不是说它最高的了。他要跟这个修行他的人的根基要相应啊，如果不相应的话，最上乘法门可能对于你来说嘛，就是最下乘法啊。所以这种法门呢，他所备的基呢，就是大智人是上根人，这指的是在慧根方面特别好的这种大智人，而且是大乘根性的人啊。所以上大智人上根人就是大乘的根性，而且慧根特别好的人。 这种人呢，不一定他的身体很好，也不一定他的烦恼就不大，他主要是要看他的慧根，他慧根好了以后嘛，他修这个法门就能够容易相应。小根小智人文心生不信，如果不是这样根气的人呢，这个法门是不能相应的，因为他听了以后心生不信。今天这样的人很多，我刚在缅甸嘛见到一个，有一个居士嘛在那里学这个南传佛教的教法，他已经学好几年了，他是这个非常崇拜这个南传佛教的教法，发誓今生要正道，要修行要正道，但是呢，对大乘呢非常反感，一提大乘他就恼火，就反感，就是有这种根性的，他就喜欢这个，他喜欢修阿拉伯老，喜欢修四念处，你讲这最上乘当下就可以顿悟，一切诸法这个毕竟空的话，他不能接受，他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龙下雨，雨言浮起，成衣聚落，细节漂流，如飘草叶，若与大海也不增不减，不管雨怎么暴雨怎么下了，那大海还是不增不减的。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顾，不假文字，就是这种最上乘的上根人呢，他只要听说了这个般若经，只要把这个经懂了，心开悟解，理解了，获得这个观照般若，或者是这个实相般若的时候，这个用不着这个经，用不着文字了，他只要获得这种智慧，就用不着文字了，他自用智慧常观照，用他所证得的这个观照般若或者是这个实相般若去观照。所以我听到有一个居士嘛，他没有看过佛经，没看过佛经，他就看了一遍心经嘛，他说这个佛法完全懂了，他都可以证道，这样的人也是有的。他这样的人呢，不需要看多少，因为他看都一样的，说的就是那回事，这个所谓的上根人嘛，就是这样的人，上乘人，最上乘人，最上根人，比喻呢，就像雨水是从哪里来的呢？雨水在佛法看来呢，雨水不是从天上来的，是龙所心制的，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是的，因为佛法讲这个龙力不可思议，龙的它就生来它就有这种功能，它可以把这个只要打个喷嚏或者只要一吸气了，就可以星云降雨，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就是我们的本性里边，为什么具有般若之智呢？就像这个龙，它具有这个不可思议的神力一样，它生来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人生来就走路一样，它龙生来就能行云致雨。你问它什么道理？为什么这样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它就是这样。那我们自信里边为什么本来就具有般若之智的？也是这个道理，那就是本来具有的。为什么具有？这个很难解释的。小根之人闻此动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洗劫自倒。像这种小根气的人呢，他听这个大乘的动教，他听得多了以后，就像那个小的那个草木，被下大雨的时候嘛，他就被冲倒了，那不能增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佛呢也不跟这样的人说这个摩诃般若。言有般若之智，与大智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呢？为什么这样呢？缘邪见障重，他多生多世以来，因为被他的邪见嘛障住了，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一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一切众生自性亦无不同，离心未见，修行密佛未无自性，即是小根。不能悟到嘛，这个般若之智呢，佛性呢是本来就具有的，通过各种这个小行呢，想要能成佛的这样的人呢，那就是小根，若开悟动教，不知未修，大有自信，长期正见，烦恼成恼，常不能软，即是见性。这个是对见性的一个 一个界定吧。什么叫做见性呢？首先是开悟洞窍，在这个禅宗里边呢，能够开悟了。开悟了以后呢，他不知外修，他不在那个小行上面下功夫，之所以自性的长期正见，这个指的是长期正见的，指的是这个实相般若这种正见。只要你起正见的时候，这个烦恼成恼了，就自然不能忍。即使起了以后，他马上觉察这个烦恼成恼，马上转为菩提。这个摩诃般若法门嘛，就是这样修行的。所以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在这个维摩经里面讲，就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善知识，内为不住，去来自由，能除自性，通达无碍。只要把你的一个执着心除掉，本来的真性显现嘛，就能够通达无碍。能修此心与般若经本无差别，一切修陀罗，修陀罗是经，翻译为经，就是长行的散文，记述佛说法的这个过程的嘛，这个叫做十二部经之一嘛，就是修陀罗。记住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呢是不同题材的十二种佛经，一共有修陀罗是其中的第一种。皆应人智，就是佛所说的法不管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十二部经也好都是针对不同根基的人呢来讲的。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是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心，一切佛法可以说都是因为人而有的，都是给人讲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吧，这个特许大师嘛讲这个人间佛教因为我们所能看到的佛法的文字呢，所有的经书嘛，确实都是给人讲的，不是给诸天讲的。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起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那个愚人讲的嘛，那就是世间法小乘法，给智人讲的嘛，就是大乘法洞教法。愚者问于智人，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就是愚人也不是他，老就是愚人他碰到智人以后给他说法使他能够悟解心开了这就可以转愚为智。